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5号，公元2003年5月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尼泊尔藏人为西藏政教事业展开启诵六字真言玛尼法会。西藏青年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不幸相继去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藏人为西藏政教事业举行启诵佛教六字真言玛尼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记者次日发来消息，本周一开始，尼泊尔流亡藏人在加德满都大宝塔附近的桑登林寺院举行为期3天的累积启诵玛尼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代表汪秀次仁就为何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流亡尼泊尔的广大僧俗群众从昨天开始在加德满都三边岭西藏寺院举行累积六字真经玛尼的法事活动，主要是遵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年3月份在达仁萨拉主持的春季传法会上倡导藏人为了西藏政教事业，特别是促进藏中和谈，累积佛教六字真经玛尼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门向印度和尼泊尔各西藏难民社区、寺院、学校、基层以及移居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有关部门发出呼吁，要求启诵和累积六字真经玛尼。本月16号，达仁萨拉将隆重庆祝西藏甘丹破章创建360周年活动闭幕式，活动筹备委员会和西藏人民议会将向达赖喇嘛供奉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届时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计划向达赖喇嘛禀报西藏人民所累积的玛尼数目。驻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汪秀次仁表示，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的呼吁信函已经于1个月前发出，由于尼泊尔是通过邮局寄来的，所以几天前才收到。据了解，尼泊尔为期3天的累积启诵六字真经玛尼会上，有关部门还为参加这次活动的大众提供免费饮食。另外，本月7号早上印度时间10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特别为了促使世界减少战争、人类消除饥饿、灾荒和瘟疫进行特别的祈愿。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迪基姆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近来在中国泛滥成灾的非典型肺炎已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为了避免在更多的国家受传播，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呼吁取消中国首都北京主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奥委会成员代表等发出的公开信中透露，国际奥委会应该在中国起初出现非典型肺炎病疫时，就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问题上同中国国家领导展开紧急讨论。国际奥委会虽然在中国非典型肺炎扩散期间 没有就北京是否符合授权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问题上进行研究和观察。但是本月10号在日本奥萨卡城市举办的国际田径锦标赛中，中国被取消参加比赛。同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中，中国被迫取消长假时间，这些足以证明非典型肺炎疫情的严重，使北京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从这些方面，国际奥委会应该重新考量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给全球造成的影响。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表示，该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发出要求取消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会资格的呼吁信，并没有表示中国直到2008年都无法控制非典型肺炎，只是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考虑主办国的筹备局势，在举办运动之前必须对筹备的质量做彻底调查，并能对按期举办比赛做保证，同时对了解中国政府隐瞒 SARS 疫情和治疗失控等问题上，国际奥委会更应该考虑是否继续让北京主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非政府组织西藏青年会向国际奥委会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奥委会成员代表等发出的呼吁信中还指出，国际奥委会当务之急主要是顾全大局，每个人都希望能全面控制和根治非典型肺炎，但是截至目前，这种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不但失控，而且逐步向全球扩散，而国际奥委会不能保证五年内北京的局势将会有好的转变。对此，西藏青年会呼吁，为了全球的安全，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国际奥委会应该重新评选主办国，取消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资格。另据美联社报道，中国的奥运计划已正式展开，准备在今后几个月主办一连串的世界锦标赛，为2008年奥运会热身。但是由于严重的急性呼吸道症状的爆发和扩散，使原定在中国举行的一些比赛被取消。美联社还报道说，中国全国体育总会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目前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但是广东省南方体育报一名记者承认，这些取消比赛的决定对中国是巨大的挫折，但他表明不会对奥运会造成太大的伤害。请继续收听新闻。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人士不幸相继去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驻瑞士藏瑞友好协会会长直通网部发出的一份唁电中表示，长期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的忠实朋友托尼哈根与他的夫人不幸于日前去世。西藏沦陷后，逃难的藏人首次抵达藏尼边境尼泊尔，得到了托尼哈根的极力支持和援助。他也是首位在尼泊尔帮助逃难藏人成立西藏手工业生产机构的人士。托尼哈根曾经是第一位担任瑞士西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移居瑞士的藏人计划于本月24号为他和夫人的不幸去世举行悼念祈祷法会。另外，华盛顿消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负责人麦克·简德瑞泽克因病于本月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去世。享年53岁的简德瑞泽克在过去10年中一直致力于改善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是著名的国际人权活动人士。他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在美国参与反越战活动，后来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并且要求追究中国政府领导人1989年屠杀学生的责任。他曾经为营救多名中国的异议人士而呼吁，其中包括魏金生和廖青。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由打中了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吞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
公元十三世纪以后，西藏经历了萨迦班钦时期，也就是公元1265年至1354年，帕竹拱玛时期，公元1354年至1618年，噶玛尊堆王时期，公元1618年至1642年，以及甘丹破章时期，公元1642年至1951年等王朝。在这长达700多年间，藏族的体育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由于这个时期藏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的频繁，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传统的技巧，使西藏的体育得到了丰富和完善。公元1409年以后，一年一度的拉萨莫隆切莫传召大法会期间，由西藏政府组织的闭幕会上就有为期3天的体育节日比赛，其项目有赛马、马术、射箭、赛跑、摔跤、投掷等活动，这可以说是西藏一年一度的全藏体育运动。这个习俗自公元140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了1959年。其他藏区也有类似这种定期或不定期之传统体育比赛活动，特别是每逢过年，大型的庆典、寺院、宫殿、佛塔落成、活佛转世、坐床、宗教节等大型的庆祝会上，少不了要举行歌舞、狮子舞、牦牛舞、赛马、马术、射击、摔跤、拔河、抱石、跳远、跳高、赛跑、爬杆、骑擂、扑克、风筝等活动。那么西藏的体育项目有30多种，有些体育活动是混合环式的，如骑马、射击、马术三大项目混合在一起，以连环式的完成。西藏各个地方由于自然地理的环境、气候条件、地方习俗以及宗教教派等方面不尽一致，体育活动的比赛规则、方式、参赛的人数、录取名次等方面各地方有所不同，因此有很多带地方性的体育活动项目，这里无法做一一的介绍，现将各地普遍举行的、广泛流行于整个西藏的主要几大传统的体育项目做如下的简述。一、赛马和马术。赛马始于远古社会，具体起源于何时没有资料考证。那么赛马有短距离比速度、穿越障碍远程赛和马上技巧比赛3种类型。短距离采取分组分批进行，以最先到达目的地为胜，各组决出优胜者，在比赛最后决出名次。穿越障碍远程赛又称哥斯尔王赛马式，选择有坡地、泥塘、水坑、弯路等复杂地形为赛道，同时还设置火圈、横栏等障碍物。赛程一般为5000米左右，随先顺利地穿越障碍到达设有旗帜的终点为胜，以到达终点先后而得出名次。马上的技巧赛即马术，一是躲骑，即赛程内每隔2至3米有旗帜，骑手纵马拔旗多少定胜负。二是地上放哈达、银元、藏刀、帽子等，骑手捡起地上东西多少决出胜负。三是进行马上射击比赛，在赛程内挂有靶子，骑手在马背上打枪或射箭，以射中率高低取决名次，这是一种最精彩的马术射击活动。那么四是马上藏身、翻滚、站立、倒立等技巧，骑手们以高超技艺双脚蹬踏、上身后仰、手抓马尾、头几乎拖地。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德荣茨吞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体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耶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